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全家人修大法，走在神的路上；二、在证实大法过程中找到根本执着。
明慧法会，全家人修大法，走在神的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修炼了近14年的时间里，从13年的血雨腥风的迫害中走过来，在此把自己及家人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全家得法。先生是个气功迷，从85年就开始练各种气功，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而练，就是在到处找，挨个儿试。97年回老家，看到婆婆开始练法轮功了，她匆忙中一宿没睡，将转法轮看了一遍，告诉婆婆这个功法很好，你就坚持练吧。可她却被自己练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控制着，没有修炼大法。不过读了一遍转法轮，打下了后来得法的基础。他开始留意书店出售的法轮功书籍，并陆续把书请回家。98年6月的一天，同院内的大法弟子去开法会，他与他们路上相遇，大法弟子约他一起前往。到了会场门口，凭票入场，他没有票，站在门外期待着谁能送他一张门票。半个小时过去了，法会已经开始了。一位大法弟子看到了他很虔诚地在等待，就送给了他一张票。入场后找到座位，静下来听大法弟子的发言。从没听到过这么好的法会，他被大法弟子大善大忍、心性升华后身心巨变的故事感动了，从头哭到尾，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法轮大法太好了。回家后，他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7月1号是他的生日，我做了几个菜。他下班回来，我说：“你自己去买瓶啤酒吧。”他笑了笑说：“从今天开始，我要修炼法轮功了，戒酒了。”次日清晨，他去了练功点，从此走入了正法修炼。先生修炼法轮功后，我和我儿子小小也开始宵夜，当时不懂。小小起了满身的火疖子，带脓头，全身散发出来的是中药味儿。儿子患有严重胃炎、过敏性鼻炎、先天性缺钙，药不离身，流感一来从未落下他。小小年纪吃了很多中西药，药吃多了吃不下饭。快6岁的孩子体重才34斤，而我后背的命门穴处一夜之间起了一个痈，有小碗口大。在9月1日凌晨的梦里，师父的法身带着我的元神穿越了三界，到了不同的空间，让我体验到了不同境界的真实感受。清清楚楚的梦境，醒来后不能入睡，我兴奋地喊醒丈夫，给他讲我的梦。清晨，我带着一种清新和喜悦的心情，毫不犹豫地去了练功点，走进了大法的修炼。 晚上下班回家复习五套功法的动作时，孩子也跟着学，并说：“妈妈，我也想练。”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二，大法弟子小小的修炼心得。师父把小小的身体从里到外进行了调整，就像换了一个人。我家是个学法小组，第一遍读转法轮，小小是在我的陪读下完成的，第二遍就开始自己读了，不认识的字问我，三遍后第四遍就能跟上学法小组一起学了。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能读下来一整本书，速度几乎跟大人一样，这已经是一个奇事了。在这期间，小小经历了三次大的宵夜，高烧超过40度。第一次我没坚持下来，带他打了一针退烧针。第二次高烧，我用酒精给他退热。当他知道酒精也是用药，知道自己两次宵夜都没过去时，气得哭了起来。第三次高烧更是神奇，白天一直在烧，可是时钟一过12点，就看小小的呼吸平静下来，睡着了。摸摸孩子的头，额头是凉的，出了薄薄的一层汗，烧退了。时钟刚过早4点，就又开始烧，这种现象连续3天。虚弱的小小靠在我的怀里，读法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告诉大人，他是在宵夜，不用上医院。经历了这三次高烧，从此以后小小再也不发烧了。看到小小的身体变化，幼儿园老师、数位邻居走进了大法修炼。一年只增3斤体重的小小，得法第一年体重就增加了9斤，脸色也由黑变白，白里透红，变成了一个快乐健康的孩子。师父将他的天目打开，小小经常把看到另外空间的事情告诉我们。有一次，我们发现他自己一个人在玩耍，但嘴里却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还在纸上写着什么。问他在和谁玩，他说来了几个小孩在和他玩牌，他们都有名字，是坐着马车来的。我问他从哪里来的，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从这里来的。小小学法时专注的神情令我们很震惊，他学法时就像一种定的状态，捧起转法轮就像与外界隔离了一样，外面谁说话都不会干扰到他。有一次将他连人带书一起抱起来换个地方学，他的视线都没有离开过书。这一学就是14年，无论99年720的血雨腥风，无论在任何地方，不管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到时间了就拿起转法轮，妈妈，我要学法了。可以说是大法伴随着他成长，大法已经融入了他的内心深处。在99年开始的迫害中，小小对法的坚定令我们大人都感到羞愧。他将不许教大法书几个字写在练字的小黑板上，举在手里，站在门口阻止我去教书。面对邪恶的迫害，刚刚学会写字的他拿起笔写诗，非常遗憾原文找不到了，意思就是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什么要迫害。在我被抓进洗脑班迫害的日子里，小小的姥姥获准去看我，问他有什么话要带给妈妈时，他说2个字，坚持。在02年我被抓进洗脑班，他爸爸流离失所的那段日子里，院内的很多好心人关心小小，怕他无人管，去学校看他。令他们惊奇的是，一点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没爹没妈管的孩子。10岁的小小在姥姥的陪伴下，每天快乐健康地生活着。他还常安慰姥姥，给姥姥唱歌说笑话，让姥姥快乐起来。随着学法的深入和年龄的增长，真善忍的法理也融入他的心里，他的心性在提高。来自小小的认可老师、同学和同学家长的赞扬声不断。小小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优异，优秀学生的称号从上小学一直带到高中。 老师们都说没见过这么品学兼优的学生。小学开学第一天发新教材，一个同学说，老师，我的书皮儿是坏的。还没等老师说话，小小已经站起来将自己的书与这位同学调换了。初三时课业很多，无论怎么忙，只要同学有问题问他，小小都会放下自己的作业去帮助同学。为此，我们还特意的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了一部电话分机，以便他随时接听同学的电话，回答同学的问题。同学的家长告诉我们，我们佩服小小的不只是他学习好，而是他愿意帮助同学的一颗善心。中考入考场前，他还在给我的孩子讲题，意外的是这道题还真考了。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不愿为他人付出是通病。面临激烈竞争的各种考试，谁能愿意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去帮助别人呢？而修炼法轮大法的小弟子就能做到无私无求，善待他人。同学的一道题不仅告诉他一个解法，而且其他几种解法也给人家讲个明白。这些事小小回家从来不说，都是老师和同学的家长告诉我们的。大法小弟子做得好，师父也送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当年的中考，小小考了个全区第一名，全市第三名，大横幅就挂在学校门前，全院及周边的人都传遍了，一个练法轮功家的孩子考了第一名。当然，我们没有错过这个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那段时间，面对面讲真相是一件很自然和容易的事，也救了很多人。从小学到高中，因为我们一家修炼法轮功是公开的，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也很珍惜这个公开的身份。小小把同学带回家，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小小的老师和同学家长都是当面讲真相。最可贵的是，小小没有加入过邪恶的共青团。大家知道，在大陆读初中时，全班都要入团。初一时的第一次团课，全班同学呼啦啦几乎全去了，只留下几个老师认为调皮捣蛋的学生和小小。小小还是班长，但同学和老师好像都不太在意这件事儿，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功。小小的姥姥和一些关心他的老师很着急，怕小小因为不入团以后会有麻烦，劝他入了再声明退出。可小小坚定的回答让他们无语。小小说，明知是毒药还去喝吗？在入团的问题上，小小的心很坚定，没有任何干扰，也无任何人相劝。现在小小在邪恶的老巢里读大学，我们告诉他，你就像孙悟空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里一样，多发正念，学好法，理智和智慧的讲真相。这段文章是我带小小写的，也希望借此文来激励小小，在远离父母的监护下，也能走好修炼的路，在正法的后期排除各种干扰，精进不别停，修好自己，随师尊回自己真正的家园。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我的修炼心得。我曾是一名运动员，虽然在邪党的无神论谎言的教育下，但一直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困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来人间走一遭。尽管体育运动曾是我在年轻的时候身体素质很好，跑跳等运动优势很明显，但面对疾病却仍然显得无力。年纪轻轻就患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风湿，经常性的感冒，孩子经常有病，使我从外观上看显得很憔悴，无精打采，看起来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大很多。也许是前世有约吧，这一世与丈夫外观上看似不太般配的婚姻， 却种下了自己得法的机缘。乱世里能随丈夫一起得法修炼，真是万分的幸运啊。运动员的腿太硬，刚得法时散盘都难，啥时能像其他同修一样双盘啊？每天晚上全家在一起打坐的时间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刻，每天都是在爷儿俩的鼓励声中泪水连连地练完一小时。由散盘到单盘再到双盘，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在盘腿的痛苦面前，特别是在打坐的最后时刻，小同修的鼓励声，我们全家一起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一幕相互鼓励的场景永远留在了我们修炼的历程里。练功后，我的身体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半年的时间，每次打坐时就从手心往外排凉气，天气很热时打完坐也要用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嘴里还打着冷战。随着练功时间的加长，以前的病症烟消云散了，身体里经常会感受到热流的流动，生命体的跳动。师父把我变成了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皮肤细嫩，白里透红，同事们都说变年轻了，这些年来从外观上看不出你的变化。99年7月，乌云遮日，恶浪翻滚，说实话内心里有过疑惑，受到过干扰，究其原因就是自己学法学得少，对大法的认识一直是感性居多，但理智和得法的一面又使自己很坚定。在这种心态下，自己也做过错事，在那令人窒息的时段里，我感到师父多次的在给我机会，让我面对邪恶迫害去做好正式大法。一次部里领导来电话要找我谈话，我知道机会来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做好。那时候师父的经文见真性位置已发表，我是一路上背着师父的法去的。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选自《经济要旨二》位置。到了部里，部长说上面要求必须写出接批的文字材料才能合格，给了张纸和笔，我就开始写正式大法的内容，但写得很简单。部长一看说不合格重写，我一下就领悟到了，好吧，那我就放开写了，整整写了一大篇来证实法轮大法好。写完后心想随你们便了，愿怎么处理我认了，大不了我就回家不干了。令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部长看了之后却说这回写得还不错，行了，合格了，回家吧。当时我非常的意外，正式大法不但没被迫害，反而合格了。过后才知道，我走后，部里三位领导拿着我写的材料去了一个小饭店，边吃边商量，这材料一旦上交，它不就完了吗？最后决定锁到抽屉里，不上交了。就这样，看似一场很邪恶的迫害，由于弟子的坚定，做得好，被师父给化解了。后来这位部长一直保护我，直到他退休，他也得了福报。2001年秋天的一天，丈夫在张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时，被不明真相的常人举报，遭到邪恶的迫害，关进拘留所。次日晚上，当地的公安局开来两辆警车，连警察带社区干部欲闯入我家抄家。我当时反应非常快，当听到一群人格外沉重的上楼的脚步声时，马上将门反锁并熄灯。不管门外的砸门声和喊叫声如何，我的心一横，就是不开门。当时还不知道发正念， 我告诉被吓得睡不着的小小说，放心吧，妈妈不会开门的。就这样大约僵持了三个多小时，还惊动了我院的公安处单位领导。最后在师傅的呵护下，他们撤退了，避免了一场更严重的迫害。2002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我院公安处人员和一位警察公然在课堂上将我绑架，并送入了当地臭名昭著的洗脑班。面对院工作人员、领导、洗脑班里的邪恶警察、邪恶了的学员，我严正地告诉他们，对大法弟子的绑架、非法拘禁都是违法的，善恶有报，你们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这些人被邪恶操纵着，根本听不进去，当时想到的只有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保住自己对法、对师父的正念和清白。我就采取了绝食绝水的方法去反迫害。记得当天晚上，我坐在那儿与那些邪恶了的学员讲着真相，突然一股热流从头顶上灌了下来，顿时感受到自己对法和师父的正念无比强大，内心里非常坚定，谁也动不了我。我热泪盈眶，告诉那些邪恶了的学员我当时的感受，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在被迫害的50天里做得好时，师父鼓励我，梦中看到的是自己考上大学研究生，自己在高高的学府里学习。做得不好时，师父点化自己从高高的楼上要坐电梯下来，最后在家属的营救下脱离了黑窝。虽然自己对师父和大法始终坚信，但也留下了遗憾。回家后通过学法和交流，我知道自己是中了旧势力所谓的考验才能合格的圈套，被绑架前在思想里一直有这样的念头，如果我被抓我会怎样，而不是去否定它，也暴露出自己学法不深，带着根本的执着在修炼。回家后仍被邪恶迫害，不准我上课。那好吧，你迫害我，我就利用你对我的迫害讲真相。从那时起就开始了面对面的讲真相。我想修炼没有榜样，我必须找到一种更适合自己的讲真相的方法。想想自己身边亲朋和同事相识的也有近千人，他们是与我最有缘分的，这一世转生在我的周围与我相识，是在等待着我得法后的救度，所以多在他们身上下功夫，他们是我讲真相的重点。同学聚会、老友相识、婚礼等各种场合，讲真相、劝三退、送神运。我原本就是一个不太善于交际、见人就躲的人，为了救人必须有个改变。我把骑车变成步行，冬天多冷也不再戴口罩，逢人便讲、见人就聊，看到面熟的人我就与他打招呼，无论男女老少，只要你与我对视，我会主动停下脚步与他攀谈。因为我的身份是公开的，聊一聊自然就会引到法轮功上来，对方有时间就多讲，争取给他做三退，时间少也要让他知道一句法轮大法好，下次有机会碰到他再讲。从道边讲到院办，从扫楼梯的人讲到老师，讲到院领导，谈话中让对方首先感到自己的善意、热情和对他及家人的关心，抓住谈话中的插入点，将话题引到法轮功上来。在与对方的交流中，你会听出不同的人在邪党的谎言下所障碍的地方，马上就针对对方的症结去讲。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常常是自己讲真相的愿望一出，师父就往你身边领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性在升华，正念越来越强，对法也越来越坚定。从前年开始面对面送神运光盘，见到熟人就会将自己亲自做好的神运光盘送给他， 告诉他，快看吧，这是世界上最好最美的传统艺术。有一天，一位知道真相的常人看完神韵后告诉我，神韵怎么那么洋气，那么美，这色彩怎么不像是人间的颜色啊？看后，我的身心都被净化了，太好了。我又把今年的神韵送给了他，我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口在鼓励我。最近我又在尝试着向陌生人送神韵。我搬过几次家，我住在楼层的中间，扫楼梯的活没人愿意干，我就承包了，而且是从顶楼扫到底楼。我的邻居说，别人说的法轮功好坏我不知道，可我看到了身边练法轮功的就是一个好人。在单位里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创收的钱由谁来管，当钱放到我的手里时，大家全都心平气和，放心了，也不吵了。一位同事感叹道，没想到这年头练法轮功的人成了最可靠的人，可笑的是另一面我们却在给人家处分。在家庭里，面对全家老少，让他们了解大法，最后认识到大法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修炼人能不能做到一个舍的过程。钱财上不争，房产上让，在一些需要花钱的时候敢舍，做好了，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讲真相的深入，他们就都得救了。生活在大染缸里，时刻想着师父的话，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闪闪发光的，都在起着正实法的作用。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都是真心发自内心的去做好正实法，做好时内心就会得到升华，得法后的喜悦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述，那种心里的幸福满满的，纯纯的，不被世间烦恼所扰的感觉真好。最近在与常人交往中，自己认为已经修去了很多不好的心，如自尊心、名利心、妒忌心等，又重新暴露出来了。太好了，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彻底的从根儿上修去他们。还有遇事愿意与丈夫同修争高低，那一刻就忘了师父的法，真不能再糊涂了，再争再一说就炸，真的就回不了家了。有时真得问一问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你是在真修吗？由于邪恶的迫害，不安排我上课，与学生接触的很少，看到与自己的孩子一般大却不明真相的学生，内心里充满了愧疚，有的时候自己也很纠结，理智和怕心感到很难区分，过分的理智也可能就是怕心。我认为在邪恶的环境下修炼，难就难在如何理智和智慧地去讲真相，多救人。当然要分清他们，只能是多学法。四，丈夫自己写的修炼心得。我是98年7月得法的，得法后身心变化巨大，虽然十几年走得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但我信师信法的心越来越强。得法三天后就感到自己近20年的胃溃疡、神经衰弱、腰肌劳损、慢性咽炎等病症全都消失了，走路轻飘飘的，从未有过的无病一身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第一次练头前抱轮，感觉有东西从我的心脏开始顺手臂向手移动，慢慢的移动，犹如钢针般刺痛，剧痛难忍，虽然只有几分钟时间，却感觉那么的漫长。终于从手指间被法轮给打出去了，后来明白是头一天自己动念要把家里供的其他佛像送走，接触佛像一瞬间，感觉有东西顺着手臂钻进身体里了。练冲灌的时候，感觉有万箭穿身，从里到外，身体没有一处不剧痛的。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上的附体，过去乱七八糟的气功练得太多了。第一次盘坐就感觉到腿没有了，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要我多打坐。修炼两个月时，我悟到修炼大法不该再炒股了，但还是有些舍不得割肉抛出。当时是熊市， 心里放不下。拖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自己终于下狠心抛出了股票，赔了很多钱。当时很多同事还嘲笑我。那时我就在证券公司工作，炒股还是比较专业的，心里感觉很苦。记得那天刚好又接到从小把自己带大最亲近的姐姐要离世了的电话，心口痛得很厉害，心在流泪，但自己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被针灸，还是守住了心性，有了一种静下来的感觉。那天晚上打坐，两手心像开了大窟窿一样，寒气呼呼往外冒，全身像掉入冰窖一般，一直持续到结印为止，身体才慢慢缓和了起来。从那天以后，自己的修炼突破了一个很大的层次，打坐时不再是大汗淋漓了，两只脚也不再是黑紫色的了，而是变成了鲜红的颜色。720迫害开始，自己生出了怕心，没有及时出来正视法。快到十月份了，单位领导要我表态，我想时机到了，决定把自己的修炼心得，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崇高的信仰，全家身心受益巨大等写成书面材料时，身体出现浑身剧痛、肌肉痉挛等症状，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头脑是清醒的。这时我内心生出一念，今晚必须写出来，明天交上去。瞬间上述症状全部消失，全身顿时感到一身轻。第二天我把写好的材料复印了几份，递交给了几位主管领导，单位上层顿时像炸了锅一样，他们马上找来法律顾问等多人与我谈话，软硬兼施，强迫我放弃修炼。当时的我心一横，坦诚地告诉他们，这是多么好的功法呀，政府做了一件无比愚蠢的事，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兼修大法的心。看似一场疯狂迫害、乌云压顶之事，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承受了。人间的这一层的表现就是什么事也没有了，最后主管领导给压下来，没有上报。720后我开始被转法轮，我家离单位比较远，平时上下班乘车要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用来背法该多好啊。开始背法时头像炸开了一样，疼得很厉害，不背就不疼，一周时间下来才背下来一节。记得刚背下来第一节的那天中午，师父就让我体验到了头顶公柱冲天，身体变得很大的真实感觉，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我是采用背熟一节再往下背的办法，背得很慢，干扰很大，背了后面忘了前面，背了忘，忘了背，也曾无数次闪出放弃背下去的念头，但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背熟第一讲我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随着背法的深入，明显感觉到另外空间的干扰越来越少了，心也越来越静了。背熟第二讲我用了3个月时间，第三讲用了1个半月，后面就越来越快了。我已经将整本转法轮熟背了下来，也不知背了多少遍了，很多小块时间都可以用来背法了，做饭、等车、走路等等，很多时候甚至在公交车上，周围的喧嚣也干扰不了我背法了，身体犹如下了个罩，与外界隔开了，又好像定住一般，身体像个空壳，好像整个身心都在背法，身体像通了电那样麻酥酥的，感觉头上有个大柱子，快不了，慢不下来，法从内心深处向外流淌，那么玄妙和殊胜，实在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真是太奇妙了。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时常从内心里体会感受到佛法的庄严与殊胜。自己以前通读法时，对法有疑惑和不解的地方，在背法中不知不觉的都明白了。有时背法的某句话时，好像从来没有读过的感觉，有时背熟的法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静下心来想时，就会发现那个地方恰恰是自己实修不足之处。有时生活中来了磨难，或磨难来之前的一段时间，背熟的并与此磨难有关的法的部分就会从内心反出来，提醒自己用法来衡量去做。有时背法时，身体像发生了核裂变似的，从身体深处开始发热发烫，瞬间向身体表面扩散，表面的寒冷感瞬间没有了。有时身体又像发生了大地震似的波浪滚滚。记得有一次自己遇到了一个劫难，在背法中突破了那段时间后，小腹处就开始发烫，很快感受到生命体的产生，欢快地在体内踢蹦，用肉眼都看得很清楚。还有一次被男女双修那劫时，自己丹田和小腹部位的皮肤被揪起一个个的小包，妻子看到后说，这不和我怀孕时孩子在肚子里踹动一样吗？背法不是目的，用法指导自己实修才是目的。2000年10月，我所在的证券公司要派系统员到广东某证券部工作一段时间，原系统员突然辞职了，总部做过系统员的同事谁也不愿意去揽这份苦差事，不多挣一分钱，撇家舍业，责任又很大，领导急得团团转。当领导试探地问到还没有做过系统员的我时，我毫无怨言，无条件地答应下来了。去了之后才意识到，这份工作量比领导说的要大很多，一人干的几乎是3个人的工作。每天工作从早上7点到晚9点，白天连休息10分钟的时间都不多，几乎没有休息日。我首先熟悉业务，多方求教，仅用了2周时间就把业务熟悉起来了。再忙，每天坚持学法、背法、练功，从未间断。工作中发现最难的是对那些爱挑事的股民的业务咨询和前台业务员错单的处理，我都尽可能的用宽容平和的心态去处理好。同时和一些股民开始不理解，怎么还会有这么好的人。慢慢他们认识到了我是真心的为他们着想，是个有度量、乐观、大善之人。在赢得了同事和一些股民的信任后，我在寻找切入点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广东的冬天气温在6-7度左右，但我还是穿着半截袖衬衫工作，自己并不觉得冷，浑身有温水流动的感觉。同事都很吃惊，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修炼了一门非常非常好的功法，是一门性命双修的佛家功法，身体才会这么好。他们都很好奇地问是什么功法，我就真诚地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就此话题给他们讲大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法轮大法的直接受益者，我才是最有发言权的，政府的迫害是极其错误的。他们大多数人都能认同我讲的大法真相，其中有一个同事和一个股民更想深入地了解大法，我就打印了2本转法轮送给他们。2002年至2007年，我在某大专院校任教6年，担任了专业课程老师。那时我就想一定要救这些孩子们，我经常利用课上课下的时间去做，课上做个优秀专业老师，对学生认真负责，把本专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我经常在课堂上拿出一点时间来讲传统文化和神传文化的小故事，关心学生，为学生排忧解难，做学生人生启迪的指导者。逐渐地赢得了学生的信任之后，到一学期的后半段，就开始利用上课的休息时间给学生放真相光盘，揭露天安门自焚的录像片为火。有时也利用学生答疑和实习课的间歇时间给学生讲法轮大法真相，全三退。最好是有一个班40多人全都做了三退，还有3个班都大班人数三退了。大多数班级也能做到10余人退出。就这样，每学期教一波学生，这一波学生中就都知道了大法的真相， 就会有一部分学生退出了协党团队。更可喜的是，明白真相的学生还把自己家人也劝退了。很多学生都说，从小到大学习了十多年，没碰到过像您这么好的老师，比自己的父母都关心我们。老师，您太好了，我实在是太荣幸了啊。其实是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修炼后所散发出的慈悲之心，更是大法的威力所在啊。回顾近14年我们一家的修炼历程，用尽人间的语言无法表达我们全家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之心。我们深知内心的感恩只有化成精进的脚步，做好三件事，兑现我们的史前誓愿，圆满随师还。最后，我们全家真心的、诚恳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人用真心去拥抱这宇宙中最伟大的法轮佛法。所写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明慧法会在正式大法过程中找到根本执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大法已有整整14年了。自2002年4月从本县的看守所正念闯出后，一直比较平稳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无论是做资料、发真相传单、面对面讲真相、发神韵光盘、劝三退，还是用手机讲真相等，都不同程度地修去了我许多执着心，尤其是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欢喜心、做事心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心表现强烈时，有时压都压不住，但都通过学法实修，现在这些心都很淡了。可是近两年来在做证实法的事时，遇到了几次麻烦，这不得不使我从这几件事中重新审视自己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发神韵光盘遭尾追，师尊护，有惊无险。去年暑假的一天，我们一行五人开车到乡下发放神韵光盘。那天我们去了一道沟里，有五个村从里往外发。当发完第三个村，在去第四个村的路上时，我的车子在一山脚处拐弯当中，迎面开过来一辆霸道车。两车在错位时，坐在那辆车上的四个人都同时伸出脑袋，使劲儿往我们车上看。当时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这是被半个小时前的那位不明真相的镇里的一个司机给告发了。于是我们的司机同修加快了车速，立即往沟外的大公路上开。还没等我们上公路，那辆车就掉头追上我们了。但由于路很窄，他冲不到我们前边去，只是在我们车的后边鸣笛吆喝。车子很快就开出了沟，上了大公路。司机同修问我们，咱们往哪边开？我们都说随你，你想往哪边开就往哪边开，不要慌，我们有师父呢。一上了公路，后边的霸道车很快就追上了我们，并横在前面挡住了我们的路。司机同修机智地调转车头继续开。当他们的车又一次横在我们的前面时，我们就再一次调转方向继续行驶。就这样来回了五六次，车上的同修不停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记得我当时正念坚定地大声说，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是师尊让我们做的，谁迫害我们谁就有罪。即使我们有漏，我们会向内找，在法中归正，也不允许你邪恶来迫害。同修们的正念都很强。在我们的车子又一次掉头行驶时，经过了我们所去乡镇的所在地，老远就看到公路两侧摆放了车辆，并有好几个人做出了拦车的姿势。我们的司机同修在师尊的加持下放慢了车速，给人一种要停车的错觉。当那几个拦车的人往后一闪的一瞬间，同修一踩油门从他们身边开了过去。 我们车上的神韵光盘还不少，有同修提出应把光盘存放起来。既然有了这样的念头，那我们就一起行动。司机同修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当那辆霸道车开到我们前面时，我们在掉头前的瞬间迅速地把装光盘的包从窗口抛向了公路边的草丛里。我们一直不停地发着正念，求着师父。刚刚做完，我们很快就要经过一个村庄，那辆霸道车又一次冲到了我们前面，并超出了我们一段距离。再看后边，已有两辆刚才在公路上拦截我们的车也在追着，我们已经被前后夹击了，但我们仍然坚信师父肯定会帮弟子的。就在这紧急时刻，眼前出现了一条通向村子的便道，我们深知这是师父给安排的，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进了村，车子和我们分开走了。当我们站到村边的小山坡上往公路上看时，那辆霸道车不知窜到哪儿去了，只有那两辆普通的车在公路上停着，几个人在车外往山上看着。我很快给家里的同修打了电话，同修开车去接我们，并在路边找回了我们的包。晚上，那位司机同修也安全地回到了家，一场迫害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解体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历历在目，就像在拍电视剧一样惊心动魄。当时我们都流下了对师父感激的泪，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营二，师徒恩。我们回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学法，向内找，各自都找出了不少执着心。我当时也找到了一些执着心，因为几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一直做得都很顺利。无论自己单独讲，还是与同修配合，自己从未遇到过麻烦。时间长了，放松了自己的发正念，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并经常听到有同修出现麻烦，严重的又被绑架的，到现在还在邪恶的黑窝里遭受迫害。其实我当时的状态很危险，还不自知，误认为自己正念强，别的同修也这样认为，出去讲真相、发资料都愿意和我在一起，这种正视自我的心已经非常强烈。发神韵光盘时，遇人要举报，真相解围。去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和一同修坐公共汽车到某乡村发神韵光盘。我们进村后，从村里往外发，发的效果很不错。除了单个发放外，还在街上碰到一伙人，正在帮助别人盖房子。经过我们的介绍，这伙人都很愿意接受，每人都争着要一张，而且七八个人中还有两个外村人。我们很顺利地发放到了村子外边，这里已经聚了六七个人。我和同修面带笑容地走到了这群人中，开始介绍神韵光盘，有一个人要了一张。接着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凑到我的跟前，要了一张后就去拽我装光盘的包，说我看看你还有多少，再给我几张。我说我们的光盘很珍贵，内容都一样，你有一张看就行了。只见那人铁青着脸用力夺过我的包，狠狠地说，你们法轮功天天骂共产党，今天我就打电话叫人把你们抓走，看你们谁还敢来我们村。他边说边把手里那张光盘往坏掰，我立即夺回了光盘，不让他对大法犯罪。只见那人气得手指哆嗦，说话声音都变调了，说着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我当时脑中很快打出两个字，假象。我和同修边发正念边与其讲真相，而且心态平和，面带微笑对他说，大哥，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平时都有工作，趁着今天休息的时间来给你们送点好东西来了，我们这是为你们好，你拿回家好好看看就知道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俩正念十足，很快他把包还给了我们，把手机收了起来，并说，你们走吧，以后别再来了。我笑着说，看你们还不太明白真相，我们再给你们多讲讲。 于是他们提了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我俩又耐心地讲了不少。后来我们看时间也不早了，该走了，就对他们说，回去好好看看我们给的光盘，互相传传，以后我们有时间还会来的。我们边说边往村边外走。我和同修一边走一边向内找，很快我俩达成了共识，主要有两点：第一，被观念挡住了；第二，起了欢喜心。这个村曾经有同修去讲过几次真相，回来反映都说这个村的人很不接受。据了解，是因为村里原来有个女同修，前些年被邪党迫害得很严重，几乎失去了生命。家里人不理解，村里人更不理解，多年来一直真相没怎么讲。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没有彻底否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这个村的人很不接受真相这样的观念，邪恶能不钻空子吗？说严重点，这不是自己求来的吗？另外，我俩进村后开始一直很顺利，不像有的同修介绍的那样，无意中就起了欢喜心。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找到了这些心后，我们很快用法归正自己，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观念，不好的心。摔跟头悟道。今年5月13日，我们4名同修晚上去农村做正实法的事，挂大法条幅，贴真相标语，送传单等等。我们来到第一个村时，已经是10点多了。那天，天气特别黑，我又忘了带手电。进村没走几步，我就一脚踏空，掉进了2米多深的村民刚挖的自来水沟里。费了好大的劲儿，在师尊的加持下才爬了出来。左手腕和右膝盖都损伤得不轻，但我一直发着正念，否定着迫害，整整和大家坐了一夜，早晨5点多才回家。第二天，我的左手腕肿得很高，疼得很厉害。知道的人都说是骨折了，右腿膝盖处蹲起都很费力，但我咬着牙每天坚持练功，工作一天也没耽误，家务活尽量多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没修炼的丈夫说，是师父又救了你一条命。这次的跟头可把我摔醒了，我当时就意识到了，表面上是依赖心，天黑没拿手电，说了好几遍，根本没把自己当成神。再者，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做事心。每次晚上出去做真相，无论谁与自己一组，我很少考虑过与我一组的同修的感受，我基本上是半跑着做。曾经有个走路慢的同修说，再也不跟某某，也就是我，再也不跟我一组了，他特快，跟他赶得慌，喘不过来气。当时自己听到后根本没往心里去，还嫌弃他们太慢。修炼的严肃性，师尊多次讲法都提到过，我怎么就当耳旁风呢？以上几件事的出现，我静下心来学习师父的新讲法，20年讲法。我边学法边对照自己，用心查找自己还没修取的各种执着心、人心。忽然，求明心三个字出现在大脑里，当时我浑身一震，明白这是师父的点悟。于是我整个的思维扩展开来，在家里姊妹4人我最小，全家人一致公认我最聪明懂事，从小到大没让我吃过什么苦，家里再苦我一直读完大学，结婚后父母都是我赡养到老，现在公婆我们也都照管着，因此我在整个家族中是有一定名望的。当人们夸赞我孝顺时，我觉得很理所当然。在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学习很努力，成绩一直都不错，很受同学老师的表扬。 在单位工作尽心尽力，前些年曾获得过不少荣誉，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这样一来，不知不觉中，我对自己的名很注重。走进大法修炼时，并不是为了去病健身，而是觉得修大法能让自己当个好人，有个好名声，看不惯当时社会上那些道德败坏的人们。修炼后，在单位里，每年评模选优，我都主动不要，让给别人。我丈夫在单位也当过一些中层领导，每次我都不同意，让他和我一样做一班职工，理由是当领导操心，惹人造业。自认为我这是放下了对名的执着，然而这真的是放下了名吗？当领导怕惹人，怕被人说闲话，这背后还不是怕自己的名声受到伤害吗？还是为了那个名吗？只不过这个心隐藏得更深了，不易察觉罢了。思路到此，我忽然开朗，这些年自己一直苦苦在修怕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做事心等等，当然这些心也修去很多。其实求名的心一直贯穿在我的整个修炼中，我背法求速度，讲真相受到干扰，怕别人知道说自己修得不好，晨练很长时间起不来，在同修面前从不坦然说出来，一直掩盖着，发正念效果时好时坏，也从不跟同修敞开心扉地进行切磋，几乎每次切磋要不不发言，发言就是说自己的优点。就这样长期下来，三件事也在做，每天还很忙，可自己就是觉得提高得很慢，甚至很长时间停滞不前。可怕呀，一边修着大法，一边带着这些不属于大法的肮脏的东西和不好的心，你怎么能够升华上来呢？抱着这些坏东西不放，怎能不求来麻烦？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讲，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法理明白了，隐藏很深的心找到了。这几个月我努力地去修掉它，不放过自己的一丝一念，加强自己的主意识，静心学法，延长发正念的时间，尤其是每天用一定时间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感觉效果很好。晚上又出去了几次，改正了以往的做法，心平气和的，稳稳当当的和同修配合得很好，每次都很顺利，没有任何干扰。我非常感谢恩师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点悟，让我找到了多年找不到的隐藏很深的根本执着。以上如有不在法上的部分，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Thank you.